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赦免就是把你当作没有犯错的人嘛，那个叫赦免，所以所有的刑罚不会临到你身上。但是从基督耶稣，从神那边来讲，那个赦免可是极大的代价，那是耶稣的死。所以这个又这句话赦免啊，神赦免你们，其实他已经讲了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没有讲的就是神因着基督死赦免你们，然后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的活是他的死啊造成的。所以我们又要回到前面的，神的每一个字都是这么丰富啊。第二章第九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为什么我为这句话特别感动呢？也是最近在网络上，包括以前看书，我越来越感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实在太丰富了，包括在堕落罪恶的世界里，而且是好的东西太多了。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烂的东西太多，各位，烂的东西的确多，哇，到处都是垃圾，垃圾文化，垃圾山、这个世界的那个可憎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有毒的、有害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书籍的，多的不得了，99.9999% 都是。但是剩下那个0.0001%啊，哇！因为现在资讯的丰富，那0.0001%一乘就是乘上一个 Google， 哇！那你要看的好书就几千几万本了，看不完。我真的有个感触，太多了，好的文章、好的讲道、好的东西多得不得了，真是丰富啊。但是这些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我昨天才跟另外一个好学不倦的弟兄谈，我说，他说有什么好网站，我说哦，好网站很多，我说以你现在的情形不要去看，我说还是多去看一点圣经。我这绝对不是不要看这些东西，我也不能够给你分配的时间，你所有的阅读圣经应该是多少，其他应该是多少，你天天读圣经也可以读成一个法利赛人。我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圣经里的基督。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贫穷啊，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话，我也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基督徒就这次在香港碰到的，哎呀，我们没有人教导啊，很容易变成异端啊，他们有圣经啊，但是很容易变成异端，因为没有人教导。哎，我就说还是这句话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到一个环境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连圣经都没有了。文革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是啊，什么都没有。但主不会丢弃他的儿女。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可得记得这个。你在丰富的时候，包括你的资讯很丰富的时候，你要记得。听说在信友堂算是资讯很丰富的，我们有各种组织学，有各种相当棒的教导者，我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看有点夸大哈，我们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有最好的，一切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过去所有的过犯因着基督被赦免，哎呀，他所背负的重担已经是不能想象，已经是我们不知道要讲多少道，他所具有的丰富赐下的白白的恩典，那又是我们不知道多少讲，那不是成一个 Google 的，那是成一个无限大啊。好，我们的过犯被赦免，那真是不容易的事，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那但是更丰富的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与基督一同复活哈，当然是指着我们的生活要靠着基督的应许、基督的权柄， 我们要信靠他，要顺服他，不只是效法他，与他一同活，一同作王。而且这一同活啊，又就是不能分开的，一同活就是一同受苦，你活着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受苦。那苦到最苦就是什么？死。所以一同活就是要一同死，那死还要死得透，所以什么？一同埋葬。那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再讲，一同降在阴间。各位，这都不是在跟各位开玩笑或卖弄学问，这跟我们生活有关系。这跟因为埋葬那个部分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或者是十二章是还是十一章，讲到耶稣的耶稣的死，他也很强调的。因为埋葬这个字，如果你去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一直到复活之间，这我们姑且说三日三夜在鱼腹里在地里面，各位你去想像那个时候活着的人，活着的基督徒很痛苦。哎，我讲过一篇道叫礼拜六，就其实意思就是在主死到主复活这段时间，正是我们现在所活的一个时间。我们有他的应许，他已经复活了，甚至我们比那个时候应该更好，因为他真的已经复活了。但是我们又常常经历到他好像是隐藏，我们也看不到他，我们也不知道在向谁祷告，我们也不知道向谁呼求，因为我们已经求神求了那么久了。而且我们现在求的不是一个死了埋在地里的基督，我们求的是一个坐在天上宝座上的基督。为什么我的困难还这么大，而且继续在恶化当中？各位，我不在开玩笑，我们每个人天天生活不都是这样吗？还是那句话嘛，你每天的老都是显示你更死的离死更近了。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这是我们每天的经验。好，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扯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保罗写的次序好像有点不对哈。涂抹在律例上所写的，这不仅次序上不对哈，就是次序上他应该先写哈，就是说我们从前因为犯了律例上所写的条文，所以上帝不是涂抹，上帝就根据这些条文把我们定死罪了，我们就死了。最多能说那个死刑还没执行而已，但是我们是死了。那后来主耶稣来了，他不仅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然后为我们背负了我们违反律法的一切的刑罚。那你可以说就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然后既然那个已经被涂掉了，大笔一勾涂掉了，我们在讲因信称义时已经讲过很多，神这样涂抹绝没有是自打嘴巴。各位你要小心啊，一个法官只能按法律来判断哦，判案哦，一个法官不可以把法律涂掉哦。我不知道刑法第几条规定，做这样的事的人应该处死刑，然后法官拿一个毛笔就当众把那一条涂掉，然后对那个该判死刑的人说，我已经把这条涂掉了，中华民国法律里没有这条了，你先得释放了。如果法官这样做，法官要被判刑的。但是为什么神可以涂掉？嘿，不是中华民国宪法呀，比那个罪大的多哎。神犯了不可原谅的罪，他涂掉了，永远不可以涂掉，每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的律法。那什么意思？就时间上有错误，应该讲他涂抹了这些，释放了我们，然后再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就叫我们离开监狱了，甚至称我们为一个义人了。他这里很强调，这些所写的都是攻击我们，是有碍我们的，这里用字句，就是有根有据的， 他那个字句有点像翻的，有点像借条一样，就是根据这个去向你讨债，只是讨的不是钱，要的是你的命。为什么神把这些涂掉？神怎么可以涂掉的？这不可以涂掉，这是上帝的话呀，不可以涂掉的。好，这个涂抹我想是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不再被，我们不再看到这些字眼在控告我们，所以他用涂抹。各位，涂抹圣经上比较有意有跟这个连在一起的那个涂抹，是血涂在门楣上。我没有去考察这两个字的关系，但涂抹总有一个遮盖的意思。那血涂在门楣上要遮盖什么？要遮盖上帝的眼睛吗？要欺骗上帝的眼睛吗？上帝哪里能够被血欺骗呢？那不但不是要欺骗上帝眼睛，要打开上帝眼睛，当上帝眼睛也不需要打开，要上帝的眼睛看到这个家里已经杀过了。各位，当然不是已经杀过长子，是杀过那只羊了。所以那只羊总要跟耶稣连在一起。上帝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就知道他已经遵照，我用这个字，他自己的律法执行了，他没有废掉律法，犯罪者死，他行了这个律法，上帝不会废掉自己的律法。因此各位，你要再去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确为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这样的代表和代替的权利，让他死掉涂抹。而这里我想到还有很多，包括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遮盖，给你一件衣服用羊皮啊，那个是遮羞吗？保暖吗？还是我觉得多少有预表啊，基督的意味哈。这里时间上好像错误，它为什么放在这里？我想，没有错误，因为上面要一气呵成讲到我们死，然后我们复活，然后十四节再来解释我们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我们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为什么会从死里复活？因为那些字句都被涂掉了。就等于你的死亡证明书被烧掉了，被涂掉了。各位，当然你死了，你死亡证明书烧一万次你还是死的。在这里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权威的文献，就是上帝的律法说你没有死，不是说你没有死是被涂掉，也不是说被涂掉是被耶稣成全了，只是对我们这些人来看好像涂掉了，好像不，好像那些攻击我的不再有了。好，这就不只是耶稣替我们死，叫我们脱离死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恶，这里也包括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啊，这要很小心讲，求神让我们不变成一个厚脸皮的犯罪的人哈。就是各位，你会被圣经上的话控告，到今天都会，我会，你也应该会。你有良心，尤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应该常常被控告的。圣经上的话，你这个牧师，你是什么牧师？你的基督徒，你是什么基督徒？律法始终有这一层功能，在我们没有建筑之前，因为我们邪恶，我们真是邪恶，我们真是坏，我们真是有诸多隐藏的罪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也承认，很多时候神的律法对很多人来讲好像蚊子叮牛角一样，不痛也不痒，根本没任何反应。他看到他自己正在杀人，他还杀得很痛快的，张献忠这些人可能是这样。但是各位，当神的律法呀，或神的福音，神在他选择的日期让圣灵在其中发挥功效的时候，那神的律法如果控告你，你真是活不下去了。在历史历代最有名的可能是路德，哦，那个神的律法向他显现一点点的时候，真是吓死他了。然后魔鬼也会用上帝律法来责备控告你。这就不是你得救以前的事，得救以后也是这样，而且这控告更厉害。你信了耶稣怎么还会这样子？你做个牧师怎么还会这样子？我们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好像说我们轻看这些罪恶没关系，这些都要小心讲。但是 这些经文，这个经文，你真的回去好好看大卫写的诗篇五十一篇，涂抹我的罪，我不想再看到那些东西，我想都不跟你想，所以要把它涂掉，而不只是用赦免。我觉得用每一个字都有它的重点，叫人的被提醒。神要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当然我觉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了。平安的良心，这些都不容易有。我们有很多的焦虑，有的看起来是因公焦虑，有的是各位做母亲的为自己的小孩焦虑啊，有的是为国家大事焦虑，当然有的为自己的皱纹多了焦虑。这我也不能说一定不好吧，就是说在这里说涂掉这些，不是废掉律法，而是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让这些不被控告，不被控告不是我们厚脸皮，我们没良心，而是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是多么的美好。好，哦，真的，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做这么多，还涂掉律法啊，然后把扯去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你也没有看到律法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所用的名称，因为钉在十字架上，各位你一定要记得，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可耻的东西，原来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基督把它当作一个很荣耀的东西，原来在就好像你爸是怎么死的，哦，我爸为国捐躯，哦，这伟大，他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哦，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如果你是林觉民的后裔的话，你爸怎么死的，抢银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死，然后那就是很丢脸。各位，实在十字架上就是抢银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死，比那还要丢脸的多，还要痛苦。那耶稣的死又比这些还要再多，所以你说把律法字句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很容易有的形容词，等于说律法是很坏的，才会被钉上去。但这里当然不是律法是很坏，律法是很好的，但你要记得，不管律法也好，福音也好，包括圣经的话，你要知道它可以被误用的。这就是我说你天天引圣经也不能保证你讲的一定是对的，魔鬼会引圣经的，是不是凭着信心，是不是顺服上帝的权柄在引用，是不是认识上帝的慈爱在引用，哎呦，这些圣经上的话常常会叫我们很痛苦啊，就如同我今天看到很多新派的或者是那种所谓宽广的神学家会用福音来引用福音来羞辱上帝，很多可能比较保守的死板的不认识上帝恩典的会用律法来控告我们自己或其他人，法利赛式的，这都非常可能，而且一定也都发生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或者我们常常的仰望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真正不被控告的原因。不被控告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律法，不是，不被控告原因也不是我很厚脸皮，不被控告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光明正大，就像后来路德对魔鬼控告他的时候说的，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些通通涂抹了，而且好像引的就是这些经文，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各位，这些都是很难理解的，连解经家呢，有学问的也不一定解得出来，因为有人说这里保罗是在讨论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异端，而那些异端是什么样子，解经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很确定，大概都会说那是诺斯底主义或者雏形的诺斯底主义，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能不能试着就我们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看一看，也就是我们并不懂那个背景是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连学者目前也不能跟我们讲，而且我总是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谦卑学习。但是如果最重要的教义的话，并不是有待学者找到了某个考古文献或者什么我们才能懂的，这是历史历代都应该能懂的。在这里把就保罗在描述很多啊，保罗在描述的一个有死， 一个有赦免，有涂抹，有攻击，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把他扯去废掉，这些有点像在法院里做的，也有点像上帝在做那个伪造文书的事情。各位，我说这些话都是让你们印象新深刻一点，就是这段经文蛮复杂的。然后下面十五节就是他又有点变了，上帝在磨墨涂那个，或者立可白啊立可黑啊，那个在涂的时候，他怎么突然摇身一变又去打仗了？他去跟谁打仗呢？执政的掌权的都掳过来，然后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把执政掌权的掳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我们也讨论过什么是执政掌权的。我说执政掌权的包括所有一切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政治的能力、经济的能力、学问的能力，包括物质上的能力。所谓物质上的能力，就是像太阳能啊、核能啊、台风啊、地震啊。所谓人文上的能力，就像政治啊、像知识啊这些东西。那有的时候知识可以把两种能力结在一起，比如说知识，科学家，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个物理学家，当他发明了原子弹的时候，脑袋里面怎么？他们的脑袋里面胜过100万的军队啊，那比坦克车什么都更有能力啊，这是能力。那这里特别讲到能力是执政的和掌权的，好像比较是政治上的能力。这是指的什么？有些人讲说这是什么那种灵智主义 Gnosticism 里面的相信的天使的阶层，或堕落天使阶层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被打败了，有可能吧。但是我们自己再想想，在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些指其他东西？我想这些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这有一点像罗马的军队去征服其他的国家，然后把其他国家那个统帅或者国王或者领袖哈掳来给大家看，那表示你看我们多神勇，把别人都打败了。这个是胜利者的那种威风了。但是各位，耶稣这个是讽刺的地方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做这个事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等于被别人掳来钉在十字架上，很羞辱哎。事实上，他在扛个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连扛个十字架都扛不动，还要古利奈人西门来帮忙扛一下。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囚犯，而且是浑身是血的，被鞭伤了。他一点都不像在得胜，他一点都不像在打胜。那在这里，我想保罗要提醒我们的哈，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拯救，这可能在其他地方有讲。然后对邪恶势力的打击，当这个邪恶的势力控制了、掌控了、虐待了、伤害了我们，也伤害了其他人，而基本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你能在实际上看到这个胜利吗？当然，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看不到的。各位，我们今天都说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常说不是。尤其当我天天，尤其我这个小信人，天天都觉得不是。一听到啊，有个每个礼拜三祷告会啊，又是哪个弟兄得了癌症，又是哪个小朋友啊受了这样的伤，而且有的都好像治不好，是绝症。然后看到教会的情形，看到国家社会国际的事情，哎呦，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人的愚昧，人的丑恶，随着科技的发达好像都并进的，也就是越来越多。当然好像美好的地方也有，那我们能不能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是得胜，而且这个世界上所有有能力的都被他打败。在这里小一点，你可以说执政掌权的，包括他打败的后来的是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帝国，包括他会打败的是宗教的势力，包括犹太人的宗教势力， 包括其他在地中海四围的其他的执政掌权的，我们不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看过啊，也拜那个罗马、希腊宗教的。耶稣的仆人保罗好像也在这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们通通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传扬被打败了，明显给众人看，我们靠着十字架夸胜。各位，这一部胜利进行曲我们还在看，我们看到宣教士到阿富汗、到中国、到各地，看到他们失败的情形，看到他们错误的情形，但是我们心里，你有够大的眼光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看到我们都是一群得胜的队伍。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